各位旧时代电台的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新一期的旧时代电台，应该叫旧时代番外，因为咱们这期呢跟游戏的话题的关联度不大，所以说如果大家只对游戏感兴趣的话，那么这期呢，就直接可以略过，下期我们很快也就会带来跟游戏有关系的电台，那么这期呢也主要是我自己有一些有感而发吧，就是突然很想聊一聊如何用一种旧时代的心态去对抗消费主义这件事。那么以前我们聊到过延迟游戏，那我认为它是一种可以说是对当代的游戏相关营销的一个风潮的反抗吧。那么如果把它对待的对象从游戏上延伸到各种各样的消费品上呢，那我认为也是一种用旧时代的心态去对待对抗，消费主义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种策略吧。就类似的这种话题呢，以后在电台里可能也会偶尔出现，大家，不感兴趣的话直接忽略掉，感兴趣可以听我说一说。那只是就是偶尔会有类似这样的，对当下某些生活形态做一些来自于旧时代的目光的审视吧，就期望从某种复古潮流中寻找到现代社会的某种解法的，可以把类似的电台呢，我大概的都可以命名为旧时代番外，就大家如果看到这个呢就知道它跟游戏的关联性可能没有那么直接。那么好的，我们开始，首先想让大家想一下就自己平时最热衷的那个消费领域是什么，然后花一点时间想一想这个领域的两个函数。那说是函数可能不太直观，就说曲线吧。曲线哪两条曲线呢？就是一是产品的边际效用递减曲线，二是产品随时间打个下滑曲线。那么好，我们接下来最主要的话题就是如何对抗，如何看待这两个曲线，并且如何对抗或者说如何利用这两条曲线来实现我们的消费上的效用的最大化。那么简单说一下这两个曲线吧，就所谓的边际效用递减呢，那其实原本是说的就是商品随着商品或服务的量的增加，那么它的边际效用呢将会逐渐的减少，或者说某种商品的质量或功用，它每增加一单位，它所增加的人的满足程度，就会减少。不过这里呢我们只是引申一下，这里指的是随着商品价格的上升，它所产生的作用以及它对人的实用程度，并不会成比例的增加，而是增加的越来越少，以至于到了某一个点之后呢可以忽略不计。那这是一个比较显而易见的一个道理，我们都知道商品有实用价值，有交换价值。那么在所谓的边际效应递减这个讨论范畴里，我们说的肯定都是实用价值，因为交换价值它是可以认为是一种金融产品的。就我们这里还是讨论消费品本身。那我想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在自己熟悉的消费领域有类似的思考，就随便举个最简单的例子，第一个是车。那么一辆车是另一辆车的价格的十倍，都是可以说是比较常见的，就他们的容积、他们的速度、动力、加速度这些参数能差的去十倍吗？100万的车是10万的车的十倍吗？不可能，对吧？那么再一个是手机，那你5000的手机其实也绝不是1000的手机的5倍，对吧？那么我觉得很多地方的参数有个 1.5 倍就很不错了。那么第二条曲线呢，就是商品的价格随着时间的下滑的曲线。那么只要人类还在处在社会还在处在发展之中，商品经济还在发展中，我觉得就不太会出现在实用性方面出现新产品不如老产品的情况，这个呢那当然我们防杠还是说一下，就偶尔在时代交替啊或者说技术路线变更的时候会出现啊这种情况，就是新产品它的实用价值甚至不如老产品，其实这是很少见的。那么这条曲线呢，那最容易出现在数码 3C 的产品之中。我觉得游戏玩家呢很多其实也对于数码类的产品是有爱好的，因为游戏很多时候它天然的要导致你去希望去关注这方面的一些事情，对吧？那么在数码 3C 产品中最多见的就是这样一个商品的价格随时间下滑的曲线，而且非常的陡峭。有些消费领域毕竟还在剧烈发展变化之中，那么由这两条曲线呢我想引申出两类不同的产品，我们可以有两种不太一样的策略，当然这两个也是相通的。就首先来说第一类，我喜欢把第一类边际效益递减这个效应要高于随着时间变化的商品下降的这个效应，那么我想把它叫做相对时不变商品。这里时不变这个说法其实算是取自那个信号里面的一个术语，那个名字可能有点奇怪，我这里就只是相当于给它取个绰号，应该还算贴切，就放在这里。这类商品呢它随着时间变化性能或者说 实用性差别变化很少，同时价格或者价值变动也不大，只是呢随着经济形势啊、工资啊、供需结构啊有一些波动啊，比如说实用性的家具啊、机械类的制品，还有像工具啊、包括音响，其实也算在内啊，家居用的产品啊、纺织业的产品啊，都可以算在其中。那这种就可以叫做相对时不变消费品。那比如说车企呢，一个好的型号可能会卖很多很多年啊，有时改变的也只是一些车内电子啊，即便是五年前呢一个崭新的车，那、直接搬到现在，很多时候也基本上一样卖的，最多就是包装一下，就说我这是我们的一个新型号，里面换一下什么配置。那再比如说某些音响厂商吧，那其实很多年前呢制造的东西啊，也已经超越了人的听觉的分辨的极限了，但是还是要不断的包装新品的调音如何、参数如何，从而让更多的人去花更多的价钱去买它新出的产品啊，其实变化已经很小了啊。这类我们都可以称之为那种相对时不变的产品。那再比如说更典型的，就钢琴、小提琴这种几百年前成熟的乐器啊，现在更多的就是通过包装工艺啊，包装某，比如说这是某些大师用的琴，那这是某个音乐学院用的琴，某个比赛用的琴啊，对吧？或者说它音质怎么好啊？其实它的音质可能你没有什么客观标准说它音质好，但是我们就可以包装说它的音质就是好的啊。那显然这类的东西啊，这类乐器也是随着时间变化，市面流行的一些型号，它们的性能没有太多变化的这类的消费品类啊，都可以叫做相对时不变商品。那么第二类呢，就是在边际效益递减这方面比较弱，但是在随时间变化的这个曲线上比较陡峭这类商品。那么相似性能的商品在随着时间变化，它会出现价格的明显下滑的，我们可以把它相对应的就叫做时变消费品。比如说一款五年前的手机啊，五年前的 CPU 啊，这掉价绝对不是一般的快啊！我想现代人非常熟悉啊，小几百现在能捡到一个，其实并不算很久远的安卓旗舰了，对吧？其实一般的民用消费市场，这个可能体现的还没有那么明显啊。在专业市场里，其实就这些吃制程红利的产品，同时它要吃这个采购售价红利的这些产品呢，它掉价就更快了。就随便举个例子啊，比如说什么惠普，像惠普的服务器啊 ,DL380 服务器吧。那么这么一个双路 E5 的架构，对吧，五六年前还是多少年前的东西。那么这个E5 架构的主板，然后加上企业级的服务器的配置啊，其实做的都很精良，都是模块化的组装啊，非常精良。一些哪怕是几乎没怎么用过的啊，就它五年以后企业换代，直接这些东西全部淘汰掉，那么价格能掉到原来的1/20左右。对，我们想想就图八那些大佬们啊，1315教派的教众啊，他们捡的那些至强处理器当初都什么价格，对吧？当初能卖到3-5千美元的东西，那现在200人民币捡到可能都算是贵的。那么还有其他的一些电子消费品，比如苹果的电脑啊，有网友在推特上抱怨说啊，几年前三年前吧，我记得是他说他花$5000啊买的 Mac Pro 啊，非常贵的那个工作站。苹果后来的那个以旧换新，最后只给他抵了$500，就三年以后只给抵了$500，降成了原来的1/10，也用了这几年啊，固然有一些二手折旧的成分，但是即便是这样，大家考虑一下是不是也非常离谱。按这位网友的说法，可能就是也只有某些加密货币它的贬值速度能跟这个苹果电脑的贬值速度相提并论。那么扯远一点啊，就是你想人类的寿命啊，其实比如说从中世纪到现在啊，那是一直在增加的，没有减少过，对吧？但是各种各样的商品，比如说从19世纪、20世纪到现在，它能够持续的时间占整个人类生命的比重，那肯定是大量的减少了。原来一个煤油灯能用多长时间？一个马蹄铁能用多久？你现在一个手机、一台电脑能用多长时间，对吧？考虑到这一点的话，也会发现，就我们现在的商品经济社会啊，它对人，我觉得也是一种剥削，我们可以把它叫做剩余价值的剥削。那么我就稍微的梳理一下吧，就是我们应该如何对这两类消费品进行一定的反抗。作为一个个体，对抗这种营销榨取我们最后一滴剩余价值的手段是什么呢？就我想提出两个建议啊，其实说起来很简单，很多朋友大家也是这么做的，只是可能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或者说没有把它作为一个行动准则级别的一个东西啊。那么两句话，就是相对时不变买甜品，相对时变捡垃圾啊。那么再说一遍啊，就是相对时不变买甜品，相对时变捡垃圾。就首先我们要理解，在一个资本主义社会，在一个商品经济社会，一个商品它的功能性上长时间都没有改变， 它没有办法用功能性去吸引消费者，整个这件事是资本所不愿意见到的。资本家愿意见到什么？愿意见到这个商品能够不断的迭代，不断的在功能性上进行增强，不断的成为那个相对实变商品。这样呢，大家就能够尽快的加速自己手上的设备的流通，把手上那些旧的东西啊，都赶紧的能够清出去，然后赶紧买我的新的东西，对吧？就创造这个商品经济，创造这个资本的流动，然后更繁荣的经济，扩张的更快的公司，积累的更快的资本，这是他们愿意看到的。但是难以包装不代表它不能包装。实际上这些大公司中，这些聪明绝顶的大脑啊，他们依然把各种各样原本平平无奇的工业品啊，分门别类，一个个的包装成顶级奢华的产品，让人们掏出极高的溢价去购买它们。也往往通过类似于像消费分层吧，让不同的品牌子品牌啊，并且进行社会性的教育，让大家去认同你作为一个某一个群体，你作为一个有自我认同感的群体，就应当去购买某一个层次的消费品啊等等。就这些呢，其实都是毫无疑问的陷阱。我们都知道这样一个相对实不变产品意味着什么，就是意味着它的生产制造在现代工业中已经极为成熟。那么去买这些成熟的工业制品的时候，能不能想尽办法我们先去剔除各种各样的包装和文案的影响，只买自己最需要的东西，只买能够符合自己需求的东西。而往往这种大工业级的产品，这种现代工业生产的这我们需要的产品，已经就是随随便便就能达到使用价值上限的东西，额外花钱带来的可能就是马斯洛需求模型中那种所谓的更高层的需求啊，但是已经决然不再是商品本身实用价值给你带来的东西了啊。即便是有在我们的边际效用递减这样一个曲线之下，你带来的那一点点的提升也是极其有限的。那关于需求层次之类的，我们之后可能还会再涉及啊，之后再说。那么接下来呢，就是一个切实可行的建议。刚才我们说到一个有意思的词，叫做甜点级啊，或者说甜品级工业品。那这个呢，我不确定啊，是不是老黄先提的，就皮衣黄啊，就 NVIDIA 那个老板。什么是甜品级呢？在 NVIDIA 的这个 2C 的显卡产品中，它是根据参数啊，这个显卡的参数和它的价格去划分一些档次的，最高的可以叫它旗舰卡，然后比旗舰卡略低一些的，那可能是旗舰卡的这个芯片的一些残次品啊，然后屏蔽的一些部分等等的，可以叫做次旗舰。而在比次旗舰更低一级的，一般来说就到了甜品价位。一般来说就是它的芯片面积是比旗舰卡的比如说 50% 还要更大一些，它的性能呢一般也要强于旗舰的 50%， 很多时候可能甚至到 60-70% 都有可能，但是它的价格往往是要低于旗舰的 50% 啊，甚至可能到旗舰产品的 40% 多。我们只是去借用这样一个甜品级这个概念，就是能够满足绝大多数消费者对显卡的需求啊，绝大多数的游戏，只要你不追求说比如说 4K 高刷然后高特效运行一些 3A 游戏，很多人可能连高刷的特效说实在的不一定能看得出来。所以说就我们延伸开来，就甜品级这个产品的概念，显然它也本身也是个非常朴实的概念，各种各样的品类都可以有这样的概念啊。绝大多数消费者对一个产品是没有特殊需求的，在没有特殊需求的情况之下，利用标准化的零件啊，标准化的芯片，利用各种各样的可以量产化的生产线啊，对，进行大量的生产的情况下，量很大，能够极大降低生产的成本。其实啊，你买各种商品的甜点级的产品，也往往就是能够利用现在大工业生产的红利的。这里呢，我也没有建议大家去买最低配的盖板，对吧？或者说随便凑合着用的东西。那么，如果你确实手头拮据呢，可以去考虑这些产品。这种情况下，就是我宁愿去买最盖板的东西。我一般来说也不会去考虑旗舰或者说顶配的东西，否则的话就真的被所谓的边际效益递减这个曲线给吃干抹净了。就是你基本上可以认为是你付出了最大的成本去享受这个边际效益递减曲线给你带来的一丁点收益。那当然这里扯远了，其实显卡是一个实变类的产品啊，我们只是从它这里拿到这个甜品级这个概念，就是可以说是满足绝大多数消费者的一个最具有性价比的，也是它这个整个产品线中卖的最好的那一类。那么最好的反例啊，那可能就是奢侈品啊。我们偶尔也能看到某些实变产品的奢侈品啊，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大家应该能看到，就绝大多数的奢侈品都是出现在这些实不变，所谓的实不变产品之中的啊，也就是已经成熟的现代工业，完全能够制造出这个东西，具有完全相同实用价值的东西。在这个情况下，这些资本家就会去求变，因为他必须要求变。卖出更才能去卖一个更高的单价给那些自以为他应该去买这些奢侈品的那些客户。就这些东西因为奢侈品属性，所以它能代表这个消费群体的属性， 并且啊，它也可能产生金融价值，产生交换价值啊。那纺织品行业的产品啊，衣服、箱包、鞋，那么酿酒工业的产品啊，高端的葡萄酒、高端的白酒啊，钟表工业的那些名表，对吧？还有汽车工业的那些超跑、豪车，就这类的食不变产品，它在食用价值提升极为有限的情况下啊，就你葡萄酒，很多葡萄酒，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葡萄酒盲测的实验。那有些葡萄酒是你真的觉得它好喝，还是说它就因为它是那个葡萄酒，所以说你才去买它，对吧？那么这类的食不变产品在食用价值提升极有限的情况下提供奢侈品属性是一个趋势，就是越是这类随着时间变化性能不会再提升的产品，它的价格反而会出现那种价格很高的产品。那么其实啊，不止奢侈品，也不止旗舰品，就你在现代工业下的只要是一个高端商品，中高端嘛，或多或少其实都附加了一定的奢侈品属性，你为它的品牌，为它的定位，为这些属性付出了你原本可以不付出的溢价。那么当然我们也可以进一步的询问，就是为什么这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趋势，因为这和资本寻求扩张是有必然联系的。那想起你自己带入进去，你是这么一个公司的市场部门啊，或者说产品部门的头，然后技术部门告诉你，哎，抱歉，我们正在做的这个东西呢到头了啊，再怎么改进呢也没什么技术能引进了，也没什么有创新的形式能发明了啊，就这样吧。那这话说的也没错，小到杯子、桌子、纺织品、日化品，大到比如说手表，比如说汽油车，那你实用价值在现在这个情况之下你还想怎么提升，研发工程师还能做多大的改进，就包括某些家电行业吧，虽然说算是吃了智能设备这么一波红利，实际上家电本身的各种工作原理、工作状态进展也非常缓慢。那我们如果把科技树往这些行业上点，那也行，但它需要就全社会的资源，包括教育资源啊，整个的往这方面倾斜。那显然全社会的资源会去追求那些人们更适合去追求的东西，对吧？那不再倾斜于这些老旧的工业品上。那如果你是这公司，你这公司就卖这个产品继续下去，那你可以说你可以做一个小而美，你可以自己去做你的生意，但是你在资本市场上就可以说是死路一条了啊。资本市场看的是预期，看的是你的股份，你的这个公司在未来的增长预期和可交换的价值，不是你现在已经有的存量。那么你的股票和法定货币相比，那还是人家法定货币的风险更小，对不对？所以说这类公司就一定要变着花样的去推出各种各样能够吸引眼球的概念，能够让更加高端的消费者去掏更多钱的产品啊，从而维持一定量的营收增长啊。当然了，还有可能说市场的拓展，比如说第三世界的市场等等，这也是另一个话题了。那么从宏观上说呢，就是在资本市场上，这个公司这些做这类的消费品呢能够寻求有立足之地。从微观上说呢，就是这些头头啊能够获得上他自己的升职加薪啊，因此才说这是一种必然的，所有的食不变的产品，所有的已经在真正在技术上停止，在大工业已经可以生产出每个人都能用得起的足够好的产品的情况之下，他们的价格还在不断的上升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所以说我们如果从这样一个必然趋势往回看，也能够感觉得出啊，就是还是这个所谓的甜点品，所谓的大众都能用得起的产品，它至少是现在这些资本、这些厂商愿意付出的折中，他愿意用提供这样一个产品作为能够支撑它的基本盘，在这个情况之下用中高端的产品去做更多的盈利。其实啊，就这个建议呢同样也适用于食变类的产品啊，但其实我这里是要说的，即便是食变类产品的甜点品啊，我觉得现在已经都开始不那么划算了。那所以说接下来我要说对抗第二条曲线，也就是随时间的价格变化曲线啊，那么也就到了这第二句话，食变商品捡垃圾。绝大多数目前的食变产品都是吃了一个红利，也就是芯片制程红利。就是这样的，就整个社会，就我们如果用某种类似于草台论的说法，就整个社会目前人类所谓的就打引号的科技啊，软科比较软的科技，绝大多数都是被这么一件事情拖着往前走。追根溯源往前走，到底什么东西在拉着人们的科技往前推进啊？那么最终你会找到这个点，就是芯片制程制造工艺。那么从前些年呢，就28纳米、22纳米、14纳米、10纳米、7纳米，我们看到越来越快的算力啊，越来越多的对算力能够带来的规模效应。那当然还有这些算力的连接啊，形成的互联网给大家的生活带来的这个生活带来的变化等等吧。但是我为什么要说很多这些都是打引号的科技呢？就因为我总觉得单单是这个芯片制程和算力的这两种，就是还在至少还在两个数量级之内的这些提升， 还没有给我们带来所谓的真正的能让我看到觉得极为惊诧的那种真正的变化。就如果比如说大家去看一个，比如说98年的，我有一个Windows 98的电脑教学视频，你看看他们在做什么，对吧？没错，编辑文档，修改表格，然后有条件的呢，在浏览因特网，在收发电子邮件，在上群组，人家的电脑呢也能做音乐，也能看视频。那我觉得一个98年的人穿越到现在，他不会被所谓的吓尿啊，不会被真的会觉得这个人类的科技发展是如此之快，不会的。他只会觉得很多东西可能确实变得很方便了手机啊，移动互联网可以让人们随时的消费内容但是真的有什么事情是我们能干他们干不了的吗？我觉得除了那些火箭之类的硬科技就怎么说也得是类似于像 Stable Diffusion 像 ChatGPT 这样真正给人带来一些变革感的东西。那扯远一点吧，有人可能说图形学对吧，游戏，但其实当时人们也见过类似于玩具总动员这样的动画电脑更快了对吧，然后把离线渲染东西做成了实时但是你要说人们见没见过，那其实也见过对吧，而且什么样的游戏画面能比真实电影画面更好呢也是比不过的当时人们玩的游戏很多我们之前也讨论过也论证过也不一定比现在的差对吧。那我们为什么扯这么远来说这些呢其实这也是有联系的，就是人们其实并不是真正的自己在掌控自己的需求，掌控自己的整个人生吧，掌控自己的整个需求，还是被人定义了自己有什么需求。那么有一个经典的例子就是乔布斯的那句话他说消费者或者说用户他并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那直到我们把产品端到他们面前，他们就知道这是我想要的。那其实这句话应该说是有问题的，因为前面这个论断它是一个应然和实然的问题，就是消费者应该知道自己需要什么，虽然说他现在不知道，但是知道这件事会被认为是一个好的品质。当你真正知道自己的需求是什么，自己想要什么的时候，才不会被消费主义牵着鼻子走，才不会被乔布斯端到你面前的那么一个东西给吸引走。就随便举个例子吧，可能对很多朋友不太贴切，但我相信有些朋友可能也有共鸣比如说你真的需要 4K 吗？在你看来一个游戏的 4K 和一个 1080p 的游戏距离一两米观看的时候，你真的感受到了天差地别的差别，或者说感受到了商家告诉你的那种天差地别的差别吗？比如说你真的需要光线追踪吗？你觉得光线追踪开与不开它的区别真的大到你觉得影响这个游戏的画质，影响到你觉得它是一种革新了吗？但是它能够让你从200瓦变成400瓦功耗的需求，对于算力的要求呢也是极高的，可能从70帧降到40帧，但是不会让你有一个更好玩的游戏。那即便是4090呢，可能也搞不定现在这个状态下就他们所定义的某种光线追踪。那也许很多人觉得这就是我想要的，我就是能从中感受到提升的，但是对很多人来说真的就是被引导了，你就是被各种各样的声音他告诉你这个样子的画面是好的，你就应该追求这样，看起来有点暗对吧，但是光影效果好像有点真实，那你想要这样的效果吗？那你只能来买我的显卡了，我们显卡12999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多好，买了你就立即能够拥有光线追踪 4K60，这就是你被引导的需求你真的有没有这样的需求它不是一个关键的问题。那同样的其他很多东西也是我们被定义了太多需求这例子举都举不完比如说我用电子纸的阅读器看书，以前我用一个很老的 Kindle， 但你要说这个很老的 Kindle 跟现在的这些电子纸阅读器跟现在的 Kindle 的有多大的差别吗？真没多大的差别，就每次你去看它出了一个新一代的 Kindle， 它都会告诉你什么东西提升了 20%， 什么东西提升了 40%，残影更少了，什么刷新更快了，但你比如说刷新频率这方面可能偶尔看到的残影多了一点，但是我压根儿我之前就从来没有注意到过这些，因为过段时间它都会把这个残影给完全的去掉。然后你比如说刷新率，我翻页我管它这个刷新率有多好干嘛，就很多方面它的体验其实还是基本是一致的，就我尤其是我从书中本身获得的可以说获得的知识获得的乐趣原本就没有丝毫的减损。那音频相关产品呢，我觉得可以是一个跨这个时变和时不变的这个消费品的，就是在它中间骑着的这么一个消费品，这么一个品类吧。它变化最大的两个，一个是音频接口一个是换能器。音频接口呢就是声卡换能器呢就是麦克风音响耳机这些产品。它就算是其中发展最快的这些东西，它仍然是在很久之前就已经远超了人们的需求了。所以说我才把它可以看作是一个相对时不变的一个产品。 就绝大多数人实际上你是听不出不同的 ADC 和 DAC， 也就是数模转换和模数转换的区别的，就除非他们质量太差。但现代工业就是它生产出的合格的 ADC 和 DAC 已经足以让人耳分辨不出任何区别的情况之下，商家和商家所养的 KOL 他必须告诉你它有区别，而且某些呢它听起来就是好。哪里好呢？那他用一些非常玄而又玄的词语啊，告诉你这个音乐性更好，它模拟感很好啊，它声场大了，然后结像好了，结像清晰了，然后解析力好了，然后三频如何如何了，他会用这些语言告诉你它还是有区别的。但实际上呢，你有这个需求吗？实际上你手里拿到的一个现代工业生产的模块化的 ADC DAC， 因为它用的都是那些 ADC DAC 厂商做的芯片嘛，那只要你用的 Delta Sigma 原理的芯片，那么它应该来说都是会具有类似性能的这么一个设备，而且已经被很多的研究证实是足以产生让人耳分辨不出任何区别的信号。但是这种情况下，厂商就必须要让你拥有一个更换 ADC 或者 DAC 的需求，这是你被人为的加上去的，不是你自己原本真的想要的一个需求。那么说完这些呢，那么自然也就可以引到了为什么说可以在十变产品中捡垃圾。那么首先呢，就十变产品当然可以买甜品，但是只是很多时候捡垃圾甚至要比买甜品更加划算。就一个几年前的旗舰呢，基本上可以说已经完全不值钱了，很多领域啊。但是对于绝大多数人仍然可以满足绝大多数人的所有需求。同时啊，就是我是觉得不仅仅你要识别营销本身的这个许多骗局或者说困局，那么也要识别营销的目标群体和你是否重合的问题。比如说高刷的显示器，那随便举个例子啊，那么它可能是给电竞类的选手啊，电竞类的这个非常重度的玩家准备的。那你要说你买一个高刷的显示器回来就是为了看网页的时候啊，滚动的时候更加的顺滑一点啊，玩游戏的时候你甚至都不一定能看得出60和144的区别，那么我一般会把这个叫做第一世界的边缘体验提升。有很多时候我们说服自己买一个消费品为的就是这样一个就打引号啊，第一世界的边缘体验提升。你为这样一个就是体验提升你付出了太多，而你付出的这些东西呢，你确实你可能得到了某种体验的提升，你得到了这个体验提升它小到你原本都不会把它看作是一种提升，但之后你会把这个提升无限的放大，因为这是一种认知误差，应该是叫做 confirmation bias， 就是一个确认偏误。这个认知误差呢，就是当我你可以认为就是当我认定一个东西的时候，那我会不断的去强化它，不断的去说服自己这个东西是对的，这个东西是好的，因为你付出了这个东西，你已经确认到了想要走这条，就是你已经走上了这条道路，那么你就要去不断的强化它，不断的说服自己你做的是对的，你付出这些是值得的。但实际上你真的回头去考虑的话，它就是一个第一世界的边缘提升。不要创造需求，并且不要合理化和强化一个东西可能给你带来的微小的体验提升。就人的幸福就真的绝大多数不是这些消费品带来的，更不是这些边缘体验提升带来的。很多时候人的幸福是家庭，是事业，是真正的精神世界的东西给你带来的，它不是这些和商家以及你自己定义的某些边缘需求所带来的。那么当然了，这里要打个补丁啊，就是很多朋友说了可是我需要的是生产力，你要让我捡垃圾，那我哪来的最先进的生产力呢？我哪来的一个合适的算力去完成我的工作？这看似是个好问题，但是我觉得可能和本期讨论的事情关系不大。为什么呢？因为和生产力相关的，我觉得不能称之为，或者说不好称之为消费，或许应该叫做采购。如果你是个打工的，那么这种生产力设备以前可以叫生产资料吧，那么它的配置和采购是你们老板负责的事情。你见过工业革命以后的纺织工人自备蒸汽机的？你见过钢铁厂工人自备这个炉子，自备熔炉上班的吗？那么抱歉啊，公司没有炉子，公司也没有蒸汽机。工人你上班，你想上班的话自己带个蒸汽机过来。有这个道理吗？对吧？那如果你是自己开公司，或者说你是自己做自由职业，那我觉得也不能算是普通消费吧，应该记到，怎么说得记到公司账上，或者说啊作为业务运营的一个成本。那如果你的老板不给配置合适的生产力工具，你就要跟他提这个要求，这种能增加剥削员工效率的这种东西一般老板还是会接受的。那要么就我觉得就换个靠谱的地方工作吧，不要考虑自备生产力工具这件事。那当然可能还是再打个补丁，就是 那有的朋友要说了，你省这些东西，省这些钱，省东省西啊，你不用来消费，不用来买所谓的最新的最好的东西去享受。那你号称可能是看穿了某些营销的陷阱啊，但其实你确实你没有享受到最新最好的东西啊，你没有满足到你这个需求啊，就这个难道不是一种损失吗？难道不是很遗憾的事情吗？那么关于这一点呢，其实啊前面已经提到了，就是它是有极大机会成本的。就即便可能你买最新最好的东西啊，花了很多钱啊，提升了你的这些边际效益体验，但你的损失是那些付出去的大量的金钱。那没错，很多人会说啊，钱是挣出来的，不是省出来的啊。但是我想说啊，就是凡是会挣钱的人，你去观察吧，一定会省钱。你省下来这些钱啊，你现在看来只是那么一点点，但是聚沙成塔，积业成裘，这些东西省下来的东西是真的，就实实在在的存下来的。就你把它不要放在一个单独的时间点看，你把它放在一个时间序列上去看。你拿它去投资，你拿它无论是你的个人投资也好，教育投资也好，还是真实的就是各种各样的金融投资也好吧，你拿它去进行创业啊，对吧？你把它放在任何一个地方，都要比放在这些被营销虚构出来的构造出来的虚妄的边缘体验上要划算的多。那这里我们甚至都没有提到你需要必需品的购买，甚至都没有提到你需要你为你的家庭考虑，为你的养老，为你的医疗考虑，去留下资金。那当然我也会羡慕，就是能够问出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要省这些钱的这部分朋友，我觉得你们的生活应该也是大部分人所羡慕的吧。那么最后呢，就来个小尾巴，就总结一下，就是把幸福感提升在商品经济的消费品中啊，不能说一件很可悲的事情啊，至少我觉得是一件很可惜的事情啊，或者说是很遗憾的事情。就是人的精神世界啊，知识技能家庭啊，包括你比如说用把这些钱你用来进行投资消费，用来创业等等，有太多可能能够提升你的幸福感，提升的这个度要比你去消费这些消费品远高几个数量级的东西，有太多东西可以去追求啊。所以说我愿意赞美现代工业啊，但是我愿意用最恶毒的话语去形容商品经济，形容这些营销的整个体系，形容这些消费主义的东西。不过好在啊，也是现代工业所形成的社会分层，一定程度上对此呢，也是可以说是有所解构的吧。那这也是我提到的为什么马斯洛的理论也许也可以被解构的原因，就是穷人也完全可以用某种方式去鄙视富人，他觉得这富人去做某些消费，那你其实是交的是智商税，你付出了钱，付出了额外的溢价，你却并没有真正买到那个你可以用来鄙视别人的这个东西，你没有买到一个去鄙视别人的社交需求。当然富人也可能会去鄙视穷人，觉得穷人买不起，你是酸啊。同时双方用着质量差距可能真的不超过 10% 的产品，就是那个边际效益递减功能的 10%， 但是它的价格差距可能是10倍。所以某种程度上呢，你可以认为是另一种大同的感觉，就是在这个需求理论上啊，在这个不同层次的需求上，反而是形成了一种大同。那回头想想呢，这又何尝不是可能只有在消费主义主导的商品经济社会中才会有的某种奇景，对吧？那也许会是逐渐的吧，就我们每个人都会形成这种防御性的心态啊，就超跑跟那个小面包车，对吧？你拉个货跑个长途都一样用，劳力士和卡西欧电子表，你看个时间也一样用。高端红酒低端红酒盲测都过不了，那对这些东西大家能够建立自己的防御设施，我觉得是最好的。就很多东西真的它原本不坑穷人吧，而消费主义最初指代的也是这类东西，就是用消费定义人这件事情。我们绝大多数人都会说自己讨厌消费主义，但是可能真的只有一部分人会是打从内心里非常反感消费主义啊。我觉得我也是最近会逐渐的形成这样一种想法，就是你会觉得就我们原本啊，人是主人，对吧？物的价值是人所赋予的，那物是人创造的，物是人的劳动的结晶。那现在呢，这些消费品经过了包装，那么人的思想经过了改造，就整个却反了过来，就反而是人的价值被他所拥有的物所赋予的，人的价值被他们购买的品牌所赋予了。你人的价值要被你的各种吃穿用度的消费品的品牌所定义，并且因为有无数的人去关注这些，有铺天盖地的营销去改造你的大脑，让你认为你必须关注这些，否则就不正常，否则你就不能融入你所在的圈，从而也导致了很多被迫的消费和被迫的把你手中的那个剩余价值都被人剥削的这样一件事情。那么在这样一个私有制社会中，这又何尝不是一种加重剥削的手段，又何尝不是 原本你自己的劳动创造了物，然后之后你要被物剥夺你剩余的那么一点点的价值，攫取最后的一滴利润。那我无法不对这种现实表示遗憾。因此我觉得能够尝试着去看穿，至少啊，你是体现这样一种姿态吧，去看穿各种各样的消费品在营销之中营造的虚假，那无论如何我觉得都是一个现代人应当学习的某种必修的能力。那么咱们这期电台呢，虽然是游戏无关，但是我相信游戏爱好者大多数对数码 3C 产品是有些兴趣的，大多数每个人呢也都会有一些自己喜爱的消费领域。那如果比如说在你的消费观中啊有实用价值、社交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分辨啊，然后有对于营销的警惕啊，我觉得都是很好的。那对于食不变商品买甜品、食变商品捡垃圾之类的这种感悟呢，大家也就只是你可以去体会它其中包含的一些东西啊，不一定真的就这么做啊。只是我个人很长一段时间应该都会对这样一个方式进行实践吧啊，我还是挺喜欢这样一种消费观以及生活方式的。那么这期呢，就是从延迟游戏中咱们引申出的第一点吧，也就是对更多的消费品的反思啊。那么接下来我们可能还会再从延迟游戏来看第二点，就是对于其他的文化产品、其他的艺术作品呢延迟消费啊，这同样呢也是一个很大的可以讨论的点。那么以后我们再来进一步的探讨吧。那么好的，我是 Ludmus， 我们下期游戏相关的电台再见。